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或许不是那些愿意扶贫济困的富豪，而是那些在贫寒中可以分享自己仅有东西的人。世界上最高贵的品质或许并不体现在那些为尊而行善的人的身上，而是反映在那些屡遭不公、命运多舛却依然秉持善良与正直面对世界的人的所作所为之中。一位年轻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学家玛丽·罗斯林·贝利扎尔就属于后者。他来自西半球最落后的国家海地，他的个人命运曾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和痛苦，但种种的不幸却让他坚定地选择了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在他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贝利扎尔进行了采访，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领导全球公共卫生工作的联合国专属机构，经常需要派遣医学专家前往世界各地。在爆发流行病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这样做，向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2020年毫无疑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终于宣告结束。然而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给全球罩上了一层阴霾。2020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玛丽·罗斯林·贝利扎尔在世界上两个最贫穷的国家接连亲历了这两场危机。他首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身抗击埃博拉的行动，那里的疫情结束后又立即奔赴中非共和国，协助该国制定战略应对新冠大流行。而且很快他自己就染上了新冠病毒。
I began with a very bad headache and I decided to take the test.
开始时我头疼得厉害，我就决定去做测试。等他们给我结果的时候，我并不惊奇自己染上了新冠病毒，但我对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是的，医生也会感到害怕，毕竟我知道中非共和国的卫生情况，我就遵循着中非共和国的要求。这也成了我观察我帮助建立起来的系统是否有效的机会。一个工作队来到我家里帮助消毒，他们像对待其他新冠病人那样对我，给我提供了心理支持，还有社会支持，给我带来了水和肥皂，让我洗手。因此，我就待在家里，我的症状非常轻，只是头疼得厉害，没有胃口，有一点呼吸急促，我就躺在床上，但我继续工作，参加所有的远程会议，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脱离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病例很多，我们每天都得调整战略，总统每天都要求汇报，所以我不能躺在床上不动。结束隔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举行了一个协调会，从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这套体系的问题，哪些方面是我们必须改进的。
This is what we should improve, and this is what we should change.
隔离的22天对于玛丽来说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期，因为她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不喜欢独自待在家里。这段时间与远在西班牙的两个儿子通话，给了她最大的精神慰藉。在玛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埃博拉疫情，以及在中非共和国抗击新冠疫情之时，这两个男孩独自在西班牙的家里生活。从今年2月14号以来的好几个月里，他都未能见到他们。由于西班牙的疫情，他很担心孩子们，但孩子们也同样担心他在疫区的处境。
So they are both living at home now alone, and they are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他们俩现在都待在家里，只有他们俩自己照顾自己。但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很听话。我告诉他们别到街上去，他们就不去，但我也很了解他们，并为此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因为他们怕我担心他们的健康。所以我就靠在西班牙的同事，他们帮我照看一下。他们告诉我，孩子们都很好，他们在家，没有生病，在做他们的功课。我就相信他们真的没有问题。
When they call me to tell me they are good, there is no disease at home, everyone is fine, so I believe that they are fine.
玛丽的大儿子20岁， 是2010年海地大地震那年他在海地收养的，但这个孩子从七岁开始就由玛丽照顾。他的亲生儿子今年16岁。
I know for the youngest one because he was talking a lot about me in his school.
我很了解小儿子，他总是在班上说起我。上次我回到西班牙时，学校邀请我去，并且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奥利弗的妈妈，她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在应对埃博拉。她非常骄傲，但她也很害羞，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2015年我第一次到非洲工作的时候，她非常抑郁，那时我想，我的天哪，我对自己的儿子干了些什么，他跟我那么亲，他不喜欢我离开。我在那一年的12月份回去了，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个灾难。我后来求助于一位心理咨询师，让他逐渐走出来，他康复了，他现在是我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他理解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必须去工作，所以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只要我自己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我的处境不佳时，他也是我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要去打电话的人。现在我们母子的关系非常好。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从2018年8月开始爆发，直到今年6月才宣告结束。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派往该国的实地工作人员，玛丽经常和工作队一起前往偏远的丛林地带开展防治工作，路途上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
We use helicopter, cars, motorcycle, bicycle, and also we walk too.
我们使用直升飞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我们也走路。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砍树，好让直升飞机有地方降落，因为这是在丛林地带，人们住在丛林深处。每次我们去了以后，他们都要往丛林更深处搬。有时候我们得步行3个小时到达一个村子，再走3个小时返回。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去，但路况非常差。在赤道省，我们不得不用摩托车，有时一天骑160公里。我们不得不去习惯住在那些丛林最深处的社区。我们今天去了，但第二天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村子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搬到森林的更深处，我们不得不再去找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做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了解他们在干什么。每次他们看到外人，发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营地，再重新建一个营地。他们生活在非常小的用树枝搭起来的小棚子里，我们得给他们打疫苗，我们必须去那里看看他们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人在营地里死了，确保没有人死了以后继续传播病毒。因为在埃博拉疫情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有病人，就立刻把他们带回治疗中心，并且追踪那些接触者。我们开展最深入的调查，找到所有的接触者。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长期以来局势动荡，暴力充斥，当地有多股反叛武装同政府军作战，情况非常不安全。有的医疗工作者就在这样的不安全状况下遭遇了不幸。
It was one of the saddest things that we had in this Ebola outbreak. So this team was working in one of the biggest hospitals of
Butembo. And people were coming all over the area to be assisting in that hospital.
Our colleague Richard,
我们的同事理查德·莫佐克是这座医院的团队带头人。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正在开会，有两个男人进来，开枪打死了他。
Shot him to death. So in this day, I was in one of the worst places.
就在那一天，我正在一个抗疫工作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正在那里进行第一天的疫苗接种。我接到了电话，说你应该现在回到医院来，出了一件事。我说我们正在搞免疫呢。他们说你必须来，有一个同事死了。他们没有告诉我是谁，所以我一路上也不知道。 到了医院以后，我要求看尸体，我才看见是理查德。一天之前，我还在医院里看到他，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之后我得告诉我们的团队，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在社区当中还有很多的埃博拉病例。我们是战士，是科学战士。我们不用子弹进行战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知识。
I was with him in the same hospital, and they show me where the bullet entered, and they tell me was he's dead, and I couldn't say anything.
玛丽为团队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在埋葬了理查德之后，在安保方面做出了周全的安排，然后继续开展抗疫工作。当地社区向玛丽和团队表达了同情和支持，玛丽认为正是他们的安慰无形中护佑着她。她开玩笑说，别的同事的车经常抛锚，可是她的车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玛丽的个人经历非常坎坷，她从小生长在西半球唯一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海地，可她总是一直非常乐观，非常努力，这或许是她真正幸运的原因。
In my early age, my mother took me to Port-au-Prince when I grew up, and I went.
我小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首都太子岛。我在那里长大，上的教会学校，我总是能得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信息。我在16岁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个社区团体，来分享信息。我还建立了一个清洁工团体，一个商会团体，帮助妇女在自己的核心家庭实现经济自主。由于这些工作，我得到了当时总统阿里斯蒂德的会见。我们家里的人都以为我会从政，但是两年以后发生了变故，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得不说，我是在海地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长大的。独裁政权1986年结束，然后社区中出现很多的暴力，死亡变成了非常常见的事情。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果社区里有人死了，那是一件大事，仪式都非常神圣。但是在那个时期，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父亲送我去上学，我们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尸体，没有人关心。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仍然在寻求答案。我想这就是我成为医生的原因，因为在海地，人们不会说一个人因为一种疾病而死亡，而是说中邪了，因为你是个好人，有人不喜欢你。我知道父亲是生病了，但没有人在意。医生试图跟我解释，但那时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The doctor was trying to explain me, but I didn't understand at that time what it is.
父亲去世后，玛丽和弟妹跟母亲一起艰难度日。母亲努力工作，但是还是不足以支撑教会学校昂贵的费用。勇敢的玛丽就去找教会里的修女，请求他们资助。她如愿得到了资助，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并开始努力追求成为医生的梦想。
So after that, I decided to become a doctor.
我决定当一名医生。但是在我的国家，你不会因为学习很好就会成为一名医生，你必须要有关系才能进入国立医学院。我不接受这一点，因此我读了工程学，然后才去学医。我得到了奖学金去古巴学医，我对去古巴非常兴奋，这对我而言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我的母亲非常高兴。我99年去了古巴，进入了医学院，2005年毕业。
Entered medical school the same year and graduated in 2005.
2000年三月，在玛丽学习医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噩耗再次传来，她的母亲去世了。
Few days ago, I was talking to her. She didn't refer to me that she was sick. I know that she was complaining about headache, but everyone has headache.
就在两天前，我还跟母亲通话，她没有告诉我她生病了。我知道她说有些头疼，但每个人都会头疼，所以我没有问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不能回去，我不停地哭。我现在成了家里最年长的人了，我得准备好自己回去处理一切。在海地，死亡是件很大的事情，十年没见的亲戚都会来参加葬礼，
我们在美国的亲戚都回来了，但是没有人帮助我，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得去殡仪馆，我得去看看母亲，我都不相信她已经死了。在那一切之后，我得照顾我的弟弟和妹妹。
I never knew what happened to my mother.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20年了，但就像父亲的死一样，玛丽一直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母亲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去，是在家中去世的。屋漏偏逢连天雨，紧接着玛丽不幸的家庭又遭遇了打击。
And I also have my little sister died the same year than my mother.
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在母亲去世的同一年死去了，仅4个月之后，她那时12岁，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因为我很快就回古巴去了。那个时候古巴没有学分制，我知道妹妹生病了，我去看了医生，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是7月份死的。当我回到海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自从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一种想法，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去拯救我周围的人。在我妹妹的事情之后，我就变得更加坚强。他们让我更加坚信，这个社区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的位置就在社区里。为什么人们连死了都不知道原因？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构，让人们知道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小弟弟现在也是一名医生，我对此非常骄傲。我想在我人道主义的一生终结之前，我要建立一所纪念医院，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纪念我的母亲、父亲、小妹妹和所有这些人。这就是我努力的动力，因为人们不可以像那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
It's impossible that people are dying like that.
凡人做事必有缘由，这就是科学战士玛丽·罗斯林·贝利扎尔，一位年轻的世卫组织传染病学家的故事。他做的事，他的缘由，崇高之志。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